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7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四，就在孟加拉国的民众依然沉浸在上个星期发生在首都达卡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惊和悲痛之际，那里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起事件导致至少一名警察丧生，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武装人士将炸弹扔到很多民众聚集在一起祈祷庆祝穆斯林斋月结束的地点附近。在今年的斋月期间，发生在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袭击，导致350多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结束之际，呼吁美国人重新致力于保护美国穆斯林不受顽固偏见和仇外情绪的侵犯。奥巴马星期三在他的开斋节致辞中说，美国穆斯林和我们国家一样多元化，有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和阿拉伯裔。他说，全国各地所庆祝的开斋节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是由各种背景的人民建立起来的自豪历史，我们的宗教自由与民权自由的历史，以及我们不断创新和壮大力量的历史。奥巴马提到过去一个月来美国和全世界所经历的令人心碎的挑战和毫无理性的暴力，在奥兰多、伊斯坦布尔、达卡、巴格达和麦地那等地有数以百计的无辜民众失去了生命，其中很多是穆斯林。奥巴马还赞扬了美国穆斯林做出的贡献，包括拳王阿里。穆斯林斋月期间，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要禁食，禁食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美国第一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制裁名单中。美国的这份名单上，除了金正恩之外，还有另外22个实体和个人。他们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原因是，他们各自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追捕逃北者和朝鲜言论审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宣布，我们的报告已经确认了23个个人和实体，其中的一个个人就是金正恩。国务院表示，朝鲜的侵犯人权现象在世界上是最糟糕的。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发表声明，高度赞扬了美国宣布的制裁措施，并且希望上述制裁措施能够让全世界都能更好地了解金正恩政权系统性、多方面对人权的践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星期三对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作出反应。布莱尔在伦敦表示，对伊拉克开战是他所经历的最令人折磨的决定。布莱尔承认，当时有关是否参战的情报评估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说，联军为一些情况做了准备，但是实际上他们却碰上了另外一些情况。布莱尔说，他们原本是要想解放一个国家的民众，让他们免除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结果这些民众却成了宗派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他对此表示遗憾和道歉，但是布莱尔说，他对推翻伊拉克领导层并不后悔。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算把常驻阿富汗的美国部队维持在8400人的水平上，直到他离任。奥巴马的这个计划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如果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恶化，将来最佳的路径是什么？白宫行政当局起初计划到2016年的年底把驻阿美军从9800人减少到5500人左右。但是奥巴马星期三宣布，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很不稳定，所以他准备让比原计划更多的部队留在阿富汗。奥巴马将于2017年1月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说，塔利班依然是个威胁，他们在好几次战斗中都扩大了地盘，他们继续发动攻击，甚至在喀布尔实施自杀炸弹袭击。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2. This lesson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of confirm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二部分，重点学习怎样用恰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Interview
电话访谈。Epstein 先生在电话中向 Elizabeth 介绍他到上司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情况。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I wanted Ms. Graham to get to know Mr. Blake.
我很希望 Graham 女士能够认识了解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Welcome, Mr. Epstein.
Hello.
After you m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June 11th, you went back to your office.
That's right. And then I spoke to my boss, Shirley Graham, about our plans to meet with Mr. Blake the next day, Wednesday.
The three of you were planning to meet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That's right. Ms. Graham wanted to meet Mr. Blake, and we needed to discuss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new project.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听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谈话录音。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Do you have a minute?
我能占用你一会儿时间吗？
Come on in.
请进来。
Have a seat.
请坐。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我12点钟来接你。Pick somebody up, 意思是接某某人。
Let's listen as Mr. Epstein confirms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This meeting takes place in Ms. Graham's office.
这次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Epstein 先生同 Graham 女士确定了明天中午的午餐约会。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呢？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I'll pick you up here at 12 o'clock, and we can go to his hotel together.
All right.
Okay.
Variations.
词句代换，用不同的说法表达相同的意思。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Do you have a minute?
Could I speak to you for a moment?
Have a seat.
Please sit dow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I wanted to tell you.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12 o'clock is fine with m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听 Epstein 先生同 Elizabeth 之间的对话。 我们先把这三个句子熟悉一下。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你向 Graham 女士汇报工作，是吗？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 Graham 女士是你的上司，是吗？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我知道她很担心十月份的期限。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我相信 Blake 先生的公司一定能够按时交货。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对这次会面并非信心十足。他知道 Graham 女士对于国际机器人公司是否能在工厂十月份建成的时候按时交货有顾虑，所以他对这次会面有些紧张。我们再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You report to Ms. Graham, don't you?
That's right. She's my boss.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e meeting she was going to have with Mr. Blake?
Well, I knew that she wa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The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Everything had to be finished by then. I felt confident that Mr. Blake's company could deliver on time. But I knew that Ms. Graham wasn't so sure. So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bout the meeting.
I understan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today.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老师提问，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Come in.
Oh, Shirley, do you have a minute?
Sure. Come on in, Mike. Have a seat.
Oh, thanks.
Does Mr. Epstein meet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Yes, they meet in Ms. Graham's office. Ms. Graham asks Mr. Epstein to come in, and she asks him to sit down. So they are in her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复习一段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When should they leave their office to meet Mr. Blake?They should leave their office at 12 o'cloc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听众提出的问题是，在众多的美国商人中，如何识别哪一位是大权在握的重要人物？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CEO.
行政总裁是Chief Executive Officer 的缩写 CEO 可以说是一个公司的灵魂人物，负责制定公司的业务方向。
Gender
性别
The person in charge
负责人
A job title
职务
A business card
名片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从表面来看，他们都努力平等相处。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如果你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那么你就绝不会犯错误。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Welcome,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美国公司，一个人的职位是否重要并不决定于年龄或性别。像比尔·盖茨，很年轻就做了微软公司的 CEO。要注意听别人的介绍或根据名片来判断谁是主管。不过还是 Gary 说的对，以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所碰见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最好的策略。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American companies. The email question is, when I meet a group of American business people, how do I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In my country, the oldest man is usually the person in charge.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true that, in America, many companies are run by older men, but you cannot tell who is important based only on age and gender.
Gender?
Yes, whether a person is a man or a woman. In some companies, very young people have important positions. One famous example is Bill Gates, CEO of Microsoft. The oldest person is not alway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women hold very important positions.
So how do you know who is in charge when you mee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should wait for introductions and listen for job titles that indicate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ch as?
Oh, titles like director or vice president or manager.
What about business cards? Can they help?
Yes, you can often get good information from business cards. If you exchange business cards, take time to look at the cards carefully. The titles on business cards will often let you know who is most important. One final word of advice. In business, Americans are rather informal. On the surface, they often try to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If you treat all the men and women you meet with respect, you can't make a mistake.
Yes, that's the best strateg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valuable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是非题。老师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In American companies, some very young people have high positions. True. Young people sometimes have high positions in American companies.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a company. True. A vice president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f you are not sure who is most important, pay most attention to the oldest man. False. You should not assume that the oldest man is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Powers 女士向她的同事 Malone 先生确认一次约见的日期。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我和 Myers 先生约好了我们去见他的时间。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你星期三十一点钟仍然有空吗？
That's too bad.
那太糟了，那太遗憾了。
That's fine with me.
我没问题。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Ms. Powers confirming an appointment with her colleague, Mr. Malone.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Excuse me, do you have a minute?
Certainly. Please come in.
Thanks.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How about 1 o'clock on Friday?
That's fine with me.
Would you call him back and see if Friday is good for him?
Sure, I'll call him right away.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接着我们来练习使用适当的语言进行确认。
Now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plans. Let's look at the language used to confirm plans.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用前面的对话作为例子来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确认最妥善最有礼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e've learned today used to express confirmed formal expressions.
Still free.
还有用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来向别人提供情况，然后用
Okay.
或者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来征求对方意见。好，我们下面再听一遍。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confirm pla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owers tells Mr. Malone that she has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Mr. Myers. Then she checks to see that Mr. Malone is available at that time.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still free because his schedule was free the last time she checked with him.
I made an appointment for us to see Mr. Myers.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Unfortunately, Mr. Malone's plans have changed, and he is not availabl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m afraid not. I'm busy all morning.
That's too bad.
I'm afraid not is a polite way to say no.Earlier, in Mr. Epstein's conversation with Ms. Graham, we also heard him confirming plans. He told Ms. Graham that he had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it was okay with her.
Liste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okay?
The expression,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is a polite way to give information to someone. In this case, okay means,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Notice how Ms. Graham confirms that she understands the meeting arrangements.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12 o'clock sounds just fine.
Asking questions and using the expression, so, are excellent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Also notice how Ms. Graham uses an incomplete sentence instead of asking the direct question, when should we leave?
Okay, so we should leave here at...
About 12 o'clock.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ways to confirm inform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怎样用恰当的语言进行确认。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表达方式。
Are you still free at 11 o'clock on Wednesday?
I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made reservations for lunch tomorrow afternoon at 12:15.
Is that time okay with you?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四，就在孟加拉国的民众依然沉浸在上个星期发生在首都达卡的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惊和悲痛之际，那里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起事件导致至少一名警察丧生，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武装人士将炸弹扔到很多民众聚集在一起祈祷庆祝穆斯林斋月结束的地点附近。在今年的斋月期间，发生在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怖袭击导致350多人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穆斯林神圣的斋月结束之际，呼吁美国人重新致力于保护美国穆斯林不受顽固偏见和仇外情绪的侵犯。奥巴马星期三在他的开斋节致辞中说，美国穆斯林和我们国家一样多元化，有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和阿拉伯裔。他说，全国各地所庆祝的开斋节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是由各种背景的人民建立起来的自豪历史，我们的宗教自由与民权自由的历史，以及我们不断创新和壮大力量的历史。奥巴马提到过去一个月来，美国和全世界所经历的令人心碎的挑战和毫无理性的暴力，在奥兰多、伊斯坦布尔、达卡、巴格达和麦地那等地，有数以百计的无辜民众失去了生命，其中很多是穆斯林。奥巴马还赞扬了美国穆斯林做出的贡献，包括拳王阿里。穆斯林斋月期间，每天从日出到日落都要禁食，禁食是伊斯兰教五大支柱之一。开斋节标志着斋月的结束，庆祝通过禁食所实现的净化。世界很多国家都会有持续几天的开斋欢庆活动。美国第一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侵犯人权制裁名单上。美国的这份名单上，除了金正恩之外，还有另外22个实体和个人。他们被列入这个黑名单的原因是，他们各自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追捕逃北者和朝鲜言论审查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美国一名资深官员星期三宣布，我们的报告已经确认了23个个人和实体，其中的一个个人是金正恩。国务院表示，朝鲜的侵犯人权现象在世界上是最糟糕的。韩国外交部星期四发布声明，高度赞扬了美方宣布的制裁措施，并且希望上述制裁措施能够让全世界都更好地了解金正恩政权系统性、多方面对人权的践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星期三对伊拉克战争调查报告作出反应。布莱尔在伦敦表示，对伊拉克开战是他所经历的最令人折磨的决定。布莱尔承认，当时有关是否参战的情报评估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说，联军为一些情况做了准备，但实际上他们却碰上了另外一些情况。布莱尔说，我们原本想要解放一个国家的民众，让他们免除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结果这些民众却成了宗教恐怖主义的牺牲品。他对此表示遗憾和道歉，但是布莱尔说，他对推翻伊拉克领导层并不后悔。美国总统奥巴马打算把常驻阿富汗的美国部队维持在8400人的水平上，直到他离任。奥巴马的这个计划留下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比如如果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恶化，将来最佳的路径是什么？白宫行政当局起初计划到2016年的年底把驻阿美军从9800人减少到5500人左右，但是奥巴马星期三宣布，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很不稳定，所以他准备让比原计划更多的部队留在阿富汗。奥巴马将于2017年1月结束他的总统任期。奥巴马说，塔利班依然是个威胁，他们在好几次的战斗中都扩大了地盘，他们继续发动攻击，甚至在喀布尔实施自杀炸弹袭击。由于塔利班专门袭击平民，所以阿富汗有更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也使得阿富汗百姓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连日来人民币汇率跌幅较大，6月27号也就是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至五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试图增加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表示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然而瑞银集团7月4号发表报告，把预计201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7调整到 7.2， 提高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而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表示，中国政府将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各方必将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幅加大。那么人民币近期内是否会出现去年八月以来的第二次大幅贬值？今后一两年内的走向如何？如果人民币大幅贬值，哪些人将受益，哪些人将蒙受损失？我们就此请教两位嘉宾，一位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另一位是英国伦敦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博士，刘教授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节目。欢迎两位，你也可以通过 VOA 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好，首先请问在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刚才我们谈到英国脱欧以后呢，对中国人民币汇率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这个影响应该就是短时期内，因为这个从长期看人民币贬值呢，这是一个趋势，那么就是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这个管控外汇，就是用实行这个安装浮动制度，安装浮动就是政府管控下的汇率浮动啊，那么就是只不过是确定的区间宽窄不一样，这一点呢，周小川一刚在这个人民币入栏以后，明确的表示，在长时期内还将实行这个安装浮动，要有条件了才是清洁浮动，清洁浮动就是政府不管控，那么就是让它自由浮动。我觉得目前的人民币会下跌，但是借势，就是借着英镑下跌之势，有一定的这个下跌，但是政府呢会管控，不让它跌到很大的那个啊，对中国政府来说呢，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借势下跌了，造成的恐慌性比它的放松管控一下下跌了要好一些。
您说的借势下跌和这个欧洲英国脱欧以后对英镑和欧元产生了下跌的这种影响，对美元和日元却产生了这个上扬的这种影响，人民币你说的这个借势下跌就是是不是想试图来缓和和美元上升这种效果呢？
我觉得应该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是一篮子货币政策，里面呢有美元、英镑、欧元，还有这个日元，甚至还包括一点澳元和加元。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从道理上说呢，它随着某一种货币的下跌，任何外界呢都没有办法指责中国政府操控汇率啊。
那么刘韶佳博士，我看到有报道说从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它的汇率已经贬值了大约5.9%，也就是年化来看将达到13%，你认为这个趋势总体来说是正常的还是出乎一般经济学家的意料？
我觉得刚刚这位 学者说的是有道理的。
是何清莲女士，对，经济学家何清莲女士。
这个预期应该是一致的。这里边有两个经济规律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通胀修正。那么大家已经看到了，前几年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国内的市场呢是处于一种通胀的状态。所谓这个货币通胀的话，就是说你在国内的这个货币的价值应该是贬值了，因为这个钱太多了，价格上去了，所以这个货币要贬值。那么贬值了以后，你传递到国际市场上来，你的汇率就应该贬。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这种经济规律的一种内在的反应。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吧，那么政府呢干预了这个汇率市场，使这个人民币啊，它不但不去贬，反而呢逆行而上去升值。那么这样长期累积下来呢，就累积了一个叫做通货膨胀那么一个修正的一种影响力。那么这种时期，我们说这种影响始终是要还的，始终是要修正的。那么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政府他把他的这个干预一撤走的话，那么我们说即刻就会贬。所以我们说这个现在的贬，应该说是对前期通货膨胀这种过度的这逆势而行的这种升值的是一种正常的修正。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这个普遍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啊的预期都不看好。那不看好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原因是目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这个调整时期，比如一些多余的产能要把它调整出去。那么这个调整呢肯定是有阵痛的，那么肯定。
刘教授的现在的音频好像有一点点问题，等一会儿我们的导播会再试一下。那么何清莲女士，刚才刘绍佳博士呢，他谈出的这个两个原因，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个原因。一个就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在货币价值这个问题上一直是逆行上升，就是本来人民币应该贬值，但是政府人为的来维持它的这种汇率，或者说维持它的价值。第二就是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趋势放缓，而且产业结构调整。那么在你看来，除了这两个原因以外，导致人民币总体来说贬值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呢，没有别的因素。导致人民币贬值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政府超发货币过多。那么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印钞机，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发行的货币总量超过其他前面六个其他五家的那个总和，这个大家也知道。所以呢，这么多的那个货币发行出去，周小川呢发明了一个辞职论，就是要用这个房地产这个辞职，或者股市这个辞职，把这个过难的流动性圈住，这样呢就减少其他的那个方面的通胀压力。应该说这一点呢，还是在勉强做到，因为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虚高到已经全世界独此一家，就是房产价值呢和这个美国的相比，同样的那个钱在美国可以买到好几倍的那个豪宅，在中国就不一样，这就叫做辞职把这个货流动性圈住的效果。另外呢，就是一个股市，经常股市一下就蒸发多少万亿，好，这个呢也就让那个参加炒股的人呢蒙受沉重损失，但是呢化解了这个通胀压力啊。还有一个原因我必须讲一下。中国从2005年以来就一直处于一种很奇怪的状态，这个我讲过多次，就是在国内面临人民币贬值的巨大压力，在国外呢就是面临着美国要求的升值压力。那么就是在这种升值和贬值的这种奇怪压力下啊，那么中国政府呢就用那个汇率管制啊硬抗，那么就是最后就导致这个人民币价值的虚高。所以呢，它在这个外汇市场，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修复期。漫长的修复期呢，就是大家现在预期，就是人民币将在这个2017年底，就是变成和美元的汇率是1:7。那么现在呢，瑞银只不过是把它修改成1:7.2，所以就是应该说呢，这个目标呢，是还不是最终目标。如果人民币真要回到它的真实价值，可能是1:8、1:9都有可能啊。
嗯， 刚才我们在介绍话题的时候谈到，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货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基础。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一般来说，人民币只会逐步的下跌，逐步的往下来贬值，但是他说不存在长期贬值，这个长期指的是多久？他所指的幅度又会有多大？
他因为没有明说，所以呢外界也无从猜测，但是呢我想他应该也看到了大家预期1:9、1:10啊，还有包括这个甚至更危言耸听的，还有就是人民币整个崩盘，就是变成那个什么呢，当年那个俄罗斯啊等等这种地方的情况。不过呢，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去冒一些险，因为中国现在是大经济体中间唯一一个管控外汇的国度，所以这个管控就包括这个人民币入不难。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都是要放开汇率，就是实行那个外汇的就是取消外汇管制，但是后来呢，对中国是特别修改了这个规则。就是七管八办，就是承认中国在一定时期内管控外汇，实行按章浮动。那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既然愿意屈尊，为中国特别修改两条规则，那么就是中国就落得继续实行外汇管控。那么只要一外汇管控，就不会出现1992年墨西哥那种放开汇率当天汇率下跌30%，然后一跌到底，最后就导致去崩盘嘛，也不会导致这个1997年的从泰国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现在的这一条是从这个97年以后是反复研判，最后呢货币委员会还包括央行制定出来的，就是这个外汇市场是绝对不可以放松。那么就是这个在入南之前周小川讲过，易纲也讲过，最近刘明堪又出来讲了，就政府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有必要的时候就进行管控。所以呢，我觉得它不会出现大家想的雪崩式的那种情况，是基本不可能的。
嗯，那么刘绍佳博士，刚才我们导播说已经跟你接好了，对不起，今天有一点技术故障。刚才我请何青莲女士谈了谈她对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讲话时候说的，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并不存在长期贬值的这种风险。那你怎么看待他这句话？他所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的总体意思是提振市场的信心，不要去做空，因为一做空的话就给人民币啊更加造成了贬值的压力。那么你注意到他这句话很有学问，很有意识。他不说短期没有这个贬值的压力，他说长期就像刚刚你问的这个问题，长期什么叫长期？一年叫长期，两年叫长期，5年叫长期，还是10年叫长期？那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他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去理解这个话。那么总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不要去做空人民币，人民币的这个长期来讲呢是上升的，那么中国的总体的基本面是好的，站在短期内不排除有这个增长下降，然后呢这个经济又动荡的这些问题。所以他这个总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民币总体是好的，大家不要去做空，那么不做空的话就减少市场的做空的压力，让人民币呢这个贬值。那么它的总体意思是想稳定人民币。那么
您讲，
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人民币贬值就刚刚我说的，它有两个内在的经济规律在里边左右它。第一个是通货膨胀的修正，因为刚刚我讲了，长时期来的人民币这个应该是贬值，为什么呢？这个国内的通货膨胀已经那么多年持续那么多年，本来的话呢，按照这个货币的内在规律的来讲呢，你就应该贬值，为什么呢？你这个通货膨胀以后，人民币的这个价值就失去了。那么价值失去以后，到了这个外汇市场上，它就应该贬值。但是呢，大家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个逆经济规律而行，不但不贬，反而还升值。那么你这么逆行的话，总有一天，市场会把它修正过来的。那么我们把它称作通胀的修正。那么这个修正什么时候到来？我们说，只要市场一取消它的市场。只要政府一取消它的市场干预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会来。所以这是一个通货膨胀的修正压力。另外一个是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的确是没有以前那么好。那么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一个是这个我们做结构调整，产能过剩，那么大家看了很多行业都处于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结构调整呢是需要一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多长不好预测，所以这类就造成了就国内它的经济增长它的不像以前那么厚实。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呢，政府整体不作为，你不管怎么喊怎么叫，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引入党的这个家规来，你说你不改革不作为我就让你下去，你下去是叫下去，第二个人上来到他还是一样没办法作为。为什么？因为整体不作为，他没有整，他这个激励机制啊完全改变了，现在叫做没有激励机制，只有压力机制。那么靠压力的话就让人这个政府整体部门去作为的话，你让他怎么去作为？政府不作为的话就没有改革创新的空间，尤其对市场这个创新改革空间，政府就不可能为市场去创造这种空间。没有这种空间的话，你叫民企叫这些企业怎么去创新，怎么去通过创新来振兴这个经济，为经济这个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不管从政治原因还是从经济层面的原因，现在普遍来讲中国都没有一种就是说你让你感到的确确实实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经济振奋的这种发展动力，现在普遍市场都不感觉有这种动力，所以经济增长的预期就不好，不好的话那么人民币做空的这种压力也就增大，也就是说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也就增大。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人民币近期内会不会继续大幅贬值。我们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何青莲女士，经济学家、自由评论人，另外一个是英国的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博士。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有一些故障，您恐怕没有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不过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 YouTube 上直播，您可以在 YouTube 上现场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讨论。您可以把您的问题写在上面，然后就会转达给我。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再说一遍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您通过网上直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何青莲女士，我们最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各方未来必将经历一段逐步适应人民币波动增幅加大的时期，请您来替我们来这个解析一下这段话的目的，或者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啊，这就是开始你讲过，最近呢已经讲过要加大人民币波动空间。他这里呢就是做宣传，就是让大家呢适应政府这种调整，但是这种加大波动空间呢也是有限，因为这个政府呢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对外汇市场的信心主要不是奠基在这个市场信心。刚才刘韶佳先生也说过了，现在看不到激励机制，基本经济面不可能提振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就只能寄希望于这个政府这只权力之手去干预汇市啊。那么政府干预汇市现在多年已经驾轻就熟，很有经验，咱们就不必要讨论了。所以环球时报只能是帮政府吹吹喇叭、铺铺路，做一下宣传，就是。
嗯，刘博士，这篇文章同时还举例说呢，世界上其他的主要货币都曾经经历过比较大的振幅，也就是20%-40%的振幅。那么联系整个这篇文章它的主题以及它上下文的含义，您是不是感觉到这篇文章也在暗示世界金融媒体、世界各国，那么中国的人民币也有可能出现20%-40%比较剧烈的这种震荡呢？
我觉得这个人民币，就是我们说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刚刚你讲的这几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它的引台词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要做好这个人民币贬值可以达到20%-40%这么一种程度的准备。那么其实是如果一个货币的贬值到20%的话，那是蛮恐怖的。 那么我们说，自身大家看到了这个英国脱欧，有造成了人民造成了英镑贬值，就还不到10%，将近10%，以及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恐慌。如果人民币的话一下真的的贬值20%的话，不但中国老百姓要恐慌，全世界都要恐慌，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受到空前的冲击。所以他这句话如果能够把这句话说到这种程度，要大家做好准备，就是说世界上这个有这种幅度的话，那我们还是我觉得真的要做好这种准备。但是会不会发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刚刚这种预测和预计，也就是人民币的真的会贬值的压力啊会很高，而且呢在若干月份内，或者到今年年底，或者到明年中旬，人民币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种贬值的压力的这种运行状态。
嗯，如果人民币持续的贬值，我们不说剧烈的震荡，或者说出现大幅的这种下跌，就持续的贬值，对中国经济以及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讲，有哪些好处，有哪些不利呢？刘博士。
我觉得好处是增加出口，其实来讲呢，中国政府呢也想来通过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但是由于各种政治压力和国际环境，让他呢不敢去放手这个贬值。如果他明天宣布贬值人民币20%的话，那他要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这个锤骂，所以他不敢这么做。那么他可能通过这么先造势，这么一种舆论先放出先，给大家造成一种心理的预期，然后逐渐贬，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现在看来呢，是中国政府即将实取的一种这种策略，来刺激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所以如果人民币真的贬值达超过10%的话，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那么这个中国的出口呢会重新呢振兴起来。所以不排除这是它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采用这么一种新的振兴经济的一种政策。
嗯，何庆莲女士，我们知道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民众他的收入的提高，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投资，且不说企业还有公司集团等等，就是一般的民众，比如讲在美国呀，在其他国家买房是非常普遍的，出国旅游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留学也是非常常见的。如果人民币持续贬值，对于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人民币持续贬值就无非是导致他们的资产贬值，但是呢已经出去的那么就等于赚了，没有出去的呢就资产贬值。但是这个压力呢，应该说主要是那一部分持有外汇资产和有对外活动，比如旅游啦、出国求学啊等等等等需要放费的人。一般的人呢，就是大概60%以上的人呢，没有这种需求，他们可能对通胀的压力是从购买物品的压力感到，而不是从这个外汇市场感到。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中国官方宣传说只对一部分人造成损失，只说对了一半，说对一半就是应该说是感觉到受了损失的只有不到一半，其他的人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损失。其实呢一般人都不明白这个有一个东西衡量指标叫做购买力评价指数，这个也是太学术化了，很多人呢只有在中国买了东西，拿同样的币值在国外能买多少东西，他才能感觉到了可能人民币是贬值了还是升值了，或者人民币价值是不是被高估。所以呢这一点呢就是震荡的确实是对部分人群的，而且是外汇资产越多的人感觉到的那个压力和资产损失越大。
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和经济学教授刘韶佳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